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让我们在地上有盼望。感谢主，你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也感谢主赐下信心给我们，加力量给我们。感谢主，每天亲自引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寻求你，来亲近你，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与我们同在，你亲自来光照我们，开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 分享了第四章的一到十二节，实际上从第四章整个去看一下，那么第四章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从第一节到二十二节，这部分是保罗要透过亚伯拉罕来证明一个真理，说明一个真理，那就是因信称义。那二十三节到最后的二十五节这三节，保罗要说明因信称义不仅仅是亚伯拉罕一个人的事，是所有属于他的后裔都有这样一个应许。那么在昨天第十二节特别提到亚伯拉罕是所有割礼之人和没有受割礼而信的这些外邦人的父，也就是说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那么前面又说明了亚伯拉罕的信因信称义是在割礼之前，割礼是在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神的应许十几年以后才有的。那其实亚伯拉罕不仅仅在割礼之前，而更是在摩西律法之前。摩西律法是在亚伯拉罕之后四百多年以后才有的。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一个真理，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所有的割礼，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洗礼，所有外面这些东西不能够来说明，来代替这个因信称义。那十三节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就说得很清楚。这儿提到说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这个后裔啊，在我们就是中文译过来看不清楚，但是在原文里面指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单数，不是复数，不是所有的后裔是一个后裔，那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儿在特别在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弟兄姊妹看一下这个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这儿是讲得更清楚。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就提到说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但是在罗马书的这个四章十三节，这个后裔虽然是单数，但是从上下文来看，你看十一十二节，他的后裔是所有属灵上的那很多的后裔，包括我们。那下面也是，所以这儿我们不仅仅能够要理解是指向耶稣基督这一个人，其实也代表了所有和亚伯拉罕一样信神的人，相信的人。说必承受世界，这个圣经里面世界的含义很多啊，就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世上呢都不认识他。还有呢，这个我们好多时候这个世界代表这个罪恶，但是这个世界呢，承受世界指的是神的应许之地，或者是更大的一个指向。所以这个世界呢，不单是指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其实更指向了将来的千禧年国度。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包括我们今天的我们，将来都会承受那个千禧年国度，这是一个最终的指向。 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也就是说我们神应许我们承受这一些，不是因靠着律法，不是靠着割礼，不是靠着 外面所有这些外部的东西，是那叫因着我们里面的信，因信而得的义。这个义得的义，那就是得永生，得永生就可以承受将来的千禧年国度，我们在千禧年国度和主耶稣一同作王。弟兄姊妹，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是前面13到15节提到好几次提到律法，那么到16节还又提到律法，那么这个前前后后，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思想的话，就是总是出现不通，不好理解。那我在思想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前面这个律法又不像摩西律法，但是下面16节又提到这个摩西律法，就疏忽律法的这些，那就是指的犹太人，所以好像有一些张力，有一些冲突。那后来我查了一下，就是13节到15节提到的律法，在原文里面就是少了一个词，少了一个前面那个前缀，就是没有那个定冠词。那么16节这个律法呢，疏忽律法的律法呢，有定冠词，有定冠词就是那个律法，疏忽那个律法，那个律法那就是很明确，就是摩西律法。而前面13到15节这个律法呢，没有指向，没有说是那个律法，那就是泛指。所以13到15节这个律法，就是我们其实在第二章提到的，特别第14节，就是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律法。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分享的，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神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人都有良心，良心其实是律法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律法是泛指，也就是说，不管是亚伯拉罕属肉体的这些后裔犹太人，还是这个属灵上的后裔，像外邦的我们这些信徒，我们承受这个将来神赐的这个地图，不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律法，不是靠着我们行善，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那是因着信，所以就通了。那下面说，若是属乎律法的人才能得为后嗣，信就归于虚空，应许也就废弃了。就如果说属乎律法的靠行为诚意的，靠着自己所做的这些行善也好，什么也好，能够成为后嗣，得为后嗣，那么就能够承受这个世界，那么我们的信就归于虚空，我们的信就没有价值，应许也就废弃了。废弃那就是被否定了，没有价值。这再次说明律法不是因信称义的原因，就像前面割礼不是因信称义的原因，同样律法也不是因信称义的原因，所以我们唯有心里面真正的信才可以。我们查考一处经文，在创世纪的26章5节，这儿更能够说明这个问题。创世纪的26章5节，创世纪的26章5节就提到说，我们从24节说，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那第5节说，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个时候摩西律法还没有。那么这儿就提到了亚伯拉罕是听从神的话，遵行着神的命令、律例、法度。其实这里面从广义上来看呢，神已经有律法，就造人时候造了亚当夏娃以后就已经赐下律法。 那么这儿神非常肯定说，亚伯拉罕听从神的话，遵守了神的命令，遵守了神的律例，遵守了神的法度，也就是亚伯拉罕遵守了律法，亚伯拉罕是遵守律法的典范。但是如果说按照行为诚意，按照律法诚意，亚伯拉罕是诚意了，他因为遵行律法，但是他不是因为行律法，而是因为信。这就特别强调，不是因为疏忽律法才诚意。下面十五节要说明这个律法的这个功用，说因为律法是热动愤怒的，热动谁愤怒？热动神的愤怒的。有的律法会热动神的愤怒，为什么？因为人本来是应该遵行律法，律法是叫人知道我们行为的标准，没有律法就没有标准，有了律法就有行为的标准，人应该遵行。但是其实人是没有能力来遵行律法的，所以这儿就强调说，有了律法，神常常会引起神的愤怒。下面括号里面就其实做这个解释更清楚。那么这个律法是叫人受刑的。那下面说，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其实没有地方没有律法，只要有人，这个人的心里面就有律法。所以这儿哪里没有律法，其实是一个假设，说假设那个地方没有律法，如果没有律法，那个地方就没有过犯。那其实不是没有过犯，人不是没有罪，这儿没有过犯就是不被定罪，不能定罪，没有律法就不能定罪。这我们就好理解，今天地上的法律，如果这个国家没有这条法律，那么有人在上面犯了罪以后，没法定罪，那有了法律以后才可以定罪。那么前面提到律法是这个泛指，那下面十六节说，所以人得为后嗣，是本乎信，因此就疏忽恩。既然这个律法不能够使人诚意，所以我们要想成为后嗣，那么靠律法是行不通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以只能走第二条路，也是唯一的一条路，那就是信，是本乎信。这个信也是属乎神的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也是神的恩典，叫应许定然归给一些后裔，不但归给那属乎律法的，也归给那效法亚伯拉罕之信的。这就很清楚，那么一切后裔就是亚伯拉罕的一切后裔都有这样的应许。这个后裔包括什么？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属乎律法的，另一部分是效法亚伯拉罕子信的。那属乎律法的，那就是指的犹太人。那下面这部分效法，那就是像亚伯拉罕一样那样去信，活出那样的信心，这样的那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信徒。十七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我们先说这个使无变为有，使无变为有呢，很明显是创造，神只有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在这个世界万物之前，创造之前什么都没有，除了神。所以神是用他的话创造了主世界，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说要有光就有的光，要有什么就有的什么，是从无到有。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是没有办法从无到有的，我们人也没有办法，神有办法从这个一句话，从能量转化成一个物质，但是人没有办法从能量转化成物质，但是人只能是把物质转化成能量。你看今天把煤烧了以后就产生这个热量， 啊，转化为电能。所以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这个使无变为有还有一层意思，从上下文来看，因为亚伯拉罕是多国的父，是所有信神之人的父，所以这儿的多国的父其实还有层，就使无变为有，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带出一个国度，属神的国度。这个国度在亚伯拉罕之前是没有的，是因为亚伯拉罕以后慢慢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到一个家族，到一个民族，然后到了一个神的国度。这是有第二层意思。我们再说这个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这个字面上好理解，叫死人复活，那么这里面有救赎，有生命。特别其实这里面可能我们要联想到这个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我们回到创世纪的二十二章，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二十二章，当时亚伯拉罕带着童子，带着以撒，还有几个仆人，那么牵着驴就往那个山上去。到了山下以后呢，第五节创世纪的二十二章第五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其实从中文的译本也应该看得很清楚，说我与童子往那里拜一拜，就回到你们那这里来。谁回来？亚伯拉罕可是没有说他自己回来。神一开始说让亚伯拉罕带着以撒要献祭，把以撒要杀的献祭，献祭的很明显要杀嘛。但是亚伯拉罕知道到这儿跟这些仆人说是我和童子还会回来。在这个希伯来圣经里面看得更清楚，就回到你们这里来是一个复数，是我们，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为什么亚伯拉罕神让他献祭要把以撒杀了，他还能他们一块回来呢？那么这个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九节这儿又做了一个解释，就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十九节就提到说，他亚伯拉罕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献以撒是他的信心达到一个高潮，他相信即使是把以撒杀了献了祭，神仍然有能力让以撒复活，所以他和以撒仍然能够回到他的仆人面前。这就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真的是信，所以神因着他的信而称他为义。所以亚伯拉罕就那个时候就知道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但是很可惜，我们在查考这个四福音书的时候，包括使徒行传，看到这个撒都该人这些犹太人居然不相信复活，他们就像这个好多外邦人说人死如灯灭一样，不相信有灵魂，不相信有复活。但是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就他们就是这些犹太人祖宗亚伯拉罕，在神呼召他以后，他就知道神是有能力让死人复活，所以他有那么大的信心去献以撒，然后相信和以撒一定能够回到那个山下仆人的面前。这是亚伯拉罕极大的信心，神也希望我们今天也有这样的信心。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有这样的能力，相信他的应许，我们的祈求，我们的祷告一定是非常有信心的，也是有果效的。说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因为这一个信，所以做了所有真正相信之人的 是信心之父。第十八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再次提到多国的父。前面做多国的父，是因为那个他相信是神叫死人复活的神。下面做多国父说，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那下面就谈到这个以撒是怎么出生的。说正如先前所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十九节说，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这就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无可指望的时候，那就在人按照这个常理不可能有的事，不可能发生的事。但是仍有指望，因为神有应许，所以他因着对神的信，所以在仍然相信会成为现实。就这人没有指望，这人不能，这神凡事都能。这是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信，所以也是得以做多国的父，结果就成了多国的父，因为这样的信就成了多国的父，成为多国的父，这也是神的应许，因为他信。那下面说是他的信还是不软弱。其实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时候也在犹豫，也在，特别是在第十七章，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十七章的十七节，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节，亚伯拉罕其实是也是有过挣扎的，心里对神的应许不是没有挣扎，但是这个并没有影响他的信。就是亚伯拉罕没有想过自己面临的难处，那个环境，就是按人的生理是不可能再生育了。这个意思，撒拉比亚伯拉罕小十岁，这个时候已经九十岁了。亚伯拉罕100岁，将近100岁，那妻子撒拉将近90岁，这个就是已经没有生育的可能了。所以亚伯拉罕也挣扎，在创世纪的十七章十七节看到。但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又使他能不断的超越这种难处，超越这种环境。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也是一步一步的被神操练起来的。我们今天也是，神不断的透过一些环境来操练我们，让我们有信心来看到神的应许，神的能力。所以我们从信主那一天开始，我们就是已经是把我们放到这样一个功课当中，不断的让我们学习这样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越来越有信心，越来对神的应许越来越相信，相信神的能力。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逐渐的被神操练，虽然挣扎，但是当他在经历过程这个一次又一次的经历当中，看到神每一次都是信实的，每一次都成就了这个把不可能成就为可能，所以他在这个信心的是不断的在超越，不断的在超越，超越难处，超越环境，超越自己的软弱，相信神的恩典的带领必然会印证神的这个信实。这是这段要说的，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我们的信是因为神有应许，我们仰望神的应许，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所以真正的信不是那个自己的里面那个自信啊，我自信，人的自信是靠着血气，我们的信心不是靠着血气，是靠着神的大能，靠着神的应许。 如果神没有应许，我们的信心起不来；如果神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信心也更起不来。正因为神有这样的能力，对我们有这样的应许，所以我们求告神，神就会成就。这是我们的信，不是靠着血气那种所谓的自信。这提到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刚才说我们信心这个本身啊，也是神的恩典。我们常常说求神加给我们信心，信心本身也是神的恩典。既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不可以我们因为信的好，说因为我们相信神，相信神的应许，相信神的能力，这个我们不要把功劳归给自己，不要窃取神的荣耀，所以要把荣耀归给神。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信的好，那是感谢神，神把这样信心加给我们，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什么可夸的啊。有弟兄姊妹觉得自己很属灵，信的很好，所以这个有时候骄傲可能会出来，所以这个我们没有可骄傲的资本。21节，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这个非常重要。信心到底能不能达到这个程度，那就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平时神在训练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接受训练的？我们是不是顺服神的这样一个引领？满心相信，我们看一出经文，是以弗所书的3:20。以弗所书的3:20，以弗所书3:20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保罗的看见，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不仅成就，而且充充足足的，是有足够的能力超过这个成就，他要成就的，而且成就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是我们的智慧所测不透的。所以我们不要担心神做不到，你只管大胆的去求，只要不是妄求，大胆的去求，神一定能够充充足足的去成就。是满心的相信，满心是全心的相信，整个人从一到位，整个你的生命全人全心的相信，相信神的应许必能成就，神只要答应是必然会成就。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就是满心的相信神既能做，又神又有，神本来有，他那是丰丰富富的，他那有无限的宝藏在那里，而且相信神不背乎他自己，他说过的话他不会毁约，神是守约的神。我们可能常常的毁约，但是神不会背乎他自己。这是满心的相信。22节，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真的是满心的相信神，所以神也一次又一次的成就在他身上，成就神的旨意。撒拉在不可能生育的情况下，神仍然赐给撒拉以撒，而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就是应许之子。这是前面一到22节，这保罗透过亚伯拉罕的信来说明一件事。我们被神称为义，我们有了永生，有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信，因信称义。这个信是从信里面的。23节说，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所以这个因信称义不是神单独赐给亚伯拉罕的这样一个应许，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为所有世世代代 凡是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满心相信神应许的必能做成的所有的人写的，是对亚伯拉罕的所有的属灵的后裔写的，包括今天的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我们相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有的人啊，就是在怀疑，有的一些名目神学家，你说他没信主，他也信了，但是他怀疑是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他有的说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下来以后，那个最后复活以后，那个耶稣基督不是那个真的耶稣基督，是幻影，所以有种说法叫幻影说，这是一段。这如果一个人不相信神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就是一段。我们现在看到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们要真正的相信，我们相信神就相信神说的话，神说的话在圣经里面白纸黑字都在这摆着呢，这儿很清楚，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复活的人，这非常清楚，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而是神的大能大力所做成的。25节，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儿很具体，主耶稣被交给人受死，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的过犯，是替我们受刑罚，替我们承受从神而来的一切咒诅，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身上一切的来自于神的咒诅会从我身上脱落，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所犯的罪而承受那个永远的刑罚，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那将来我们一定会复活，而且我们复活以后像主一样完全，因为在启示录里边我们看得很清楚，所有人信的人复活，不信的人也会复活，不信的人是在千禧年国度之后新天新地降临之前，那么不信的人要复活来接受神的审判，然后一个一个扔在火湖里面，但是我们的复活是带着盼望的复活，是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将来我们复活以后像主耶稣一样的完全，完全了，没有瑕疵了，里面没有罪性了，所以我们现在信了主，我们主的宝血在我们身上涂抹遮盖，但是我们里面还有罪性，因为有罪性，所以我们常常还做对不起神的事情，常常还犯罪得罪神，但是有一点，神对我们有应许，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只要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所以我们还是有罪性，到那个时候我们都复活了，将来的活着信徒也变成了荣耀的身体，都完全了，没有一点罪性，没有一点瑕疵，那是真正的成为义，永远和神在一起。那括号里面说为我们的过犯交付了，是为我们称义复活了，所以我们将来这是给我们极大的盼望。那么在第四章我们就分享完了，我们看到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是因信称义，所以我们真的要信神，我们从心里面，我们从整个生命里面去相信，不要试图透过外面的行为去来想获取这份救恩，那是不可能的，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信，这个信是从里到外，当然我们不是说不是靠行为称义，不是否定的行为，行为是我们应在信里面那个信而有的果子，是我们应当尽到的一个职分，如果我们信了，我们的行为没有 那种果子，我们活得还不像一个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这个信是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是有折可能会打一个折扣，是不是真的信，这里面是有问题的，所以真正信主的 弟兄姊妹，他一定能够活出主的生，主的生命来。他的行为上是和别人不一样的，虽然有时候可能有一些啊做的让人不理解，有一些，但是那是也是偶尔被过犯所胜，是软弱，但是总体上他的生命是活出了主耶稣的生命的，所以外面的和里面是一致的，表里如一的。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